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我们先来跟进世界的疫情。直至到今日2026年6月4日，全球最受关注的两个疫情动态如下。伊波拉疫情主要爆发地区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正在应对由伊波拉邦迪布招病毒引起的疫情。最新的数字，根据世卫组织6月3日公布的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确认有344宗病例，已确认死亡的有60人，仍然有超过100宗疑似病例正在调查。而乌干达累计有15宗确诊病例，1宗死亡病例。世卫表示疫情反应速度正在改善，但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检测能力仍然不足。在国际方面，世卫已将这次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 CDC 表示，目前美国没有这一次疫情相关确诊病例，但是正在持续监测旅客。部分国家好似泰国咁，已经加强咗入境筛查嘅措施。看罕病毒疫情主要嘅事件，包括2026年最受关注嘅邮轮 MV Honduras 有关嘅跨国看罕病毒群聚感染。最新嘅情况去到5月28日嘅更新，一共有13宗病例，其中喺实验室确诊嘅有11宗，已经造成咗3人死亡。病例分布在多个国家，包括加拿大、荷兰、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士等地。病毒被确认为安第斯汉坦病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大多数汉坦病毒不同，安第斯汉坦病毒具有罕见的人传人能力。因此世卫和 CDC 都对这次事件高度关注。而美国的情况就是 CDC 正在监测曾经接触患者的人员，目前尚没有和邮轮疫情相关的美国确诊病例。在南美洲，阿根廷今年亦都出现了季节性汉坦病毒病例增加，部分地区录得数十宗病例和多宗死亡的实例。总体来看，伊波拉病毒在全球风险属于中等，而汉坦病毒是低至中等。暂时看起上来，今次的疫情并未进一步恶化和扩散。咁疫情就讲到呢一度，接落嚟我哋讲翻美国解放 UFO 档案之后嘅一啲最新嘅消息。根据曾经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担任过通灵情报员嘅陆军退役情报人员布堪南透露，地球上有4个极其隐密的外星基地，这些设施隐藏在偏远山区，用来作为情报收集中心、不明飞行物体 UFO 维修设施和外星人的出入口。根据英国每日星报报道，布堪南在日前播出的美国炼金术播客节目之中做了一个惊人的爆料，他还曝光了这些外星基地的地点。布堪南在节目之中表示，他曾经在冷战时期参与过一项有关特异功能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研究人类意识能否用来从远处收集情报，而他的任务就是监控相关的设施。这些外星基地最早由具有遥视功能的普莱斯在1973年发现。普莱斯曾经是一名警官，亦都是最早参与政府的这些研究项目的人员之一。 CIA 后来启动了8200项目 Project 8200， 重新考察了这些地点。该项目旨在验证其他具有遥视功能者是否能够证实普莱斯非比寻常的说法。布坎南说他负责监控的四个地点分别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斯山、澳洲的齐尔山、津巴布韦的尼扬加尼山，以及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卑利牛斯山脉。他表示这些基地有不同的作用，阿拉斯加基地用于收集情报，澳洲基地作为 UFO 的入口，而津巴布韦的设施就作为外星人飞行器的维修中心。他还说普莱斯等早期遥视功能者发现海斯山的山里面有人类和外星人的活动，他们看到了外星人和人类一起工作，那里似乎是一个情报收集点。但是当他后来亲自以遥视功能查看该地点的时候，发现情况已经改变，那里的设备现在已经自动化运行，不再需要人员了。他说该设施隐藏在山体深处，一般人几乎没可能找得到。而位于澳洲齐尔山的第二个外星基地，它的性质完全不同。布坎南将它描述为外星访客的交通枢纽。他说齐尔山就好像地球的入口，友善的外星人会从那里出发，散布到世界各地。他将设施比喻为机场，在机场抵达，乘客落机之后，维修人员开始对飞机进行维修，那里的外星人似乎知道自己被监控着。布坎南提到第三个外星基地位于津巴布韦的尼扬加尼山，他将该设施描述为 UFO 的维修中心，说在那里戒备森严。在谈到该地区曾经发生的失踪事件的时候，他推测那些偶然发现敏感信息的人类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说你看得太多就会消失。至于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第四个外星基地，布坎南说他们并未亲自调查过该地点。他说我从未调查过比利牛斯山脉的那个地点，所以我不确定。布坎南强调多名具遥视功能者独立地对这些地点作出了类似的描述，他们都是事先不知道目标的情况之下完成遥视工作并画下草图。他补充说他在遥视过程之中绘制的草图和普莱斯多年前绘制的草图非常吻合，他认为这个证实了这些设施确实存在。在这段信息里面，大家要注意一点，CIA 聘用一些具有遥视功能，即是我们中国人叫做有遥视功能或者叫做有天目能力，即是开了天眼的，去侦测和收集这些情报，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 CIA 用的是美国政府的公帑，他们不可能发觉是没有用都继续聘请这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士和使用他们的情报。而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台湾都有对类似具有功能的儿童作出训练。那来到这里，大家想一想，美国政府以公帑来到聘用或者外聘这些这样的人士所收集到的情报，他们会不会拿来用呢？这个是100%肯定会的了。这样即是说他们看得到收集到的情报是有用的，是接近事实的。那即是说这位布坎南先生的报料包括人类和外星人一起工作和接触已经有一段颇长的时间的了。那美国政府隐瞒了这件事实这么久，应该好好向公众交代了。咁我哋就食住花生，放长双眼，睇下美国政府系唔系一次过将 将呢啲资料全部公布晒出嚟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日系六四37周年，多地举行纪念活动。综合世界多地华埠嘅消息显示，近日六四事件37周年，喺世界各地好多华人陆续咁举行多项活动。反思1989年的六四学运和中共执政以来带给各人的各种苦难经历，在悼念事件的受害者的同时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六四事件又称为八九民运，指的是在1989年四月中旬由中国大学生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民主抗议活动。在六月四日凌晨，中共调集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进行屠杀，当日就打死了几千人以至上万人。这件事件被称为共产党天安门大屠杀事件。至今六四已经过去了37年，37年来中共一直在这里掩盖当年的事实真相。今年六四纪念日来临的时候，中共仍然继续打压天安门母亲聚会，并取消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传统悼念活动。今年纽约举行纪念六四抗暴37周年游行。在6月2日，中国民主党纽约分部组织成员数百人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六四抗暴37周年游行。啲人高喊无忘六四，血债血偿，共产党滚出美国，滚出中国，滚出地球等口号，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忍无可忍的心声。游行队伍从第六大道甲33街的 Greedy Square Park 出发，到第42街之后转弯，一直走到中共驻纽约总领馆门口，在那里游行民众举行了纪念六四控诉中共的集会。主办方表示，在世界中心纽约曼哈顿的街头举行纪念六四活动，本身就是对中共邪恶政权的反抗和打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参加了游行，他对大纪元表示，37年过去了，他的体会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被共产党逼得活不下去了，他们成了推翻中共的真正力量。他说六四就好像一尊历史的青铜像，一个旗帜。1989年有两个叙事，其中之一就是当坦克开上天安门学生退场的时候，北京市民冲上街了，用血肉之躯一串一串抵抗坦克。他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预示。王君涛手指着这次参加的游行队伍，他说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人，这些被中共暴政迫害得无路可退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推翻共产党的力量。历史不是知识分子写在纸上，而是由这些人他们是实际行动之中创造出来的。王君涛还说，共产党一定要有人去推翻，否则全世界都没有宁日。而目前他感觉到这一个天象已经到了。他说，我觉得天象要大动，在我们这里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反共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了。我们讲 天在动，其实就是指人心在动。你看啲人喊打倒共产党，就是脱口而出，好自然，而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啦。佢仲话回头睇翻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治乱循环，王朝更替，旧的中国都是在国际局势大变动的情况之下活不下去了。而在现在，特朗普绝对就是打破世界旧有格局的人，共产党不推翻，这个地球上没什么安全的地方。一场疫情将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叫醒了，共产党不推翻，哪里都不安全。参加游行的很多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新移民，他们表示第一次翻墙看到血淋淋的六四真相相片的时候，都震惊于共产党的残暴。2023年来美国的张朝元就是西北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大学时候用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软件翻墙看到了六四真相，他当时非常吃惊。在国内做产品代理业务的程小刚，因为在疫情期间在路上杀白纸而被共产党逮捕，他实在忍受不住国内不给讲说话的精神折磨，毅然在2023年偷渡到美国。他说国内没有任何人权和自由，没有语言的环境，收到的信息都是虚假的。他还说我想让国内长期被奴役而不敢表达的同胞知道，海外有很多人反对共产党，我想给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他的妻子艾娜就表示，当我们今日站在美国这个自由土地上高，自由表达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看到，让他们知道我们即使身处海外，亦都为所有中国人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只有站出来传播真相，平反六四，我们才能够走向自由。纽西兰举办六四研讨会，呼吁铭记历史。在6月1日下午2时，纽西兰六四纪念委员会在奥克兰市中心的 Elan Marvell Center 举行了六四大屠杀37周年研讨会，多位与会人士回顾反思1989年的六四学运，以及中共执政以来带给国人的各种苦难经历，旨在悼念受害者，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当日会议中心二楼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了纽西兰历年纪念六四的一些珍贵照片和历史镜头，一个画面定格在当年六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高打出的一面横额，上高写着不自由无宁死几个大字。在研讨会开始之前，全体与会人士起立默哀一分钟，悼念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纽西兰六四纪念委员会委员、纽西兰民运负责人之一的陈泽俊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作为纽西兰六四纪念委员会代表的代表，他说他很荣幸，亦都很沉重地欢迎大家一起来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7周年的活动。他说有人会问，为什么37年过去了，纽西兰民运人士仍然一年复一年地纪念六四？对此他表示，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纪念六四是为了让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看到真相。很多出生在纽西兰这些这样的民主国家的人，很难理解一场追求自由民主的和平示威运动竟然遭到中国共产党的血腥镇压。因为在自由国家当中，意见表达是一项公民权利，但是在极权统治的中国，表达意见就很有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第二，纪念六四是为了对抗方言。37年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淡化甚至抹去六四的存在。陈泽俊表示，作为一个历史老师，他非常清楚现在中共编写的历史教材当中 完全没有六四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令到中国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这段历史，看不到中共邪恶的本质，并继续被动地接受中共意识形态的洗脑。所以这个纪念也都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他还说，同时纪念六四也都是对自由价值的一种守护。今日我们能够在纽西兰自由聚会发言表达，本身就是民主制度赋予我们的权利，而拥有这些权利的人就更加应该珍惜和维护它。纽西兰人权律师 Kelly Grove 亦都参加了今次的研讨会，他在发言之中鼓励在座关心中国民运事业的人士继续前行。他强调捍卫民主制度，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让极权恐惧的真相在全球各地自由传递，本身就是对跨国镇压的最有力反击。他表示，我们的任务不单只是呼吁停止对他们的迫害，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中国共产党的跨国镇压行动不会侵蚀和破坏我们民主社会的基础。纽西兰汉藏友好协会主席仁青表示，过去有一位印度自由运动的先驱曾经讲过，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认为自由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一项特权，我们都应该拥有。他希望未来的中国能够好像台湾、日本和韩国一样，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不只是汉族人民，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享受自由和尊严。除了研讨会之外，当日的上午和傍晚，奥克兰还举行了六四暴行图片展和六四烛光集会。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华盛顿 DC 集会游行，民主团体呼吁无忘六四。在5月30日，中国民主党全体委员会、全美学智联、魏京生基金会等多个团体在华盛顿 DC 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面举行了集会游行，纪念六四抗暴37周年。著名民运领袖魏京生在接受大纪元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推翻共产党。他说，现在的中国形势有个根本变化，就是人心的变化。他还说，当年六四这些市民学生都是想跟共产党讨论讨论，讲些道理，但是共产党用坦克、机关枪告诉大家，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所以大家也都没必要再跟共产党讲道理，现在再没有人有这个想法。魏京生表示，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都盼望着中共垮台，现在大家想的是怎样让共产党早啲垮台，乜嘢时间垮台。原清华大学嘅学运领袖李恒清就同大纪元讲，喺中国社会民变随时可能爆发，中共政权冇合法性，佢必将被愤怒嘅民众推翻。而睇翻香港，香港再冇维园嘅烛光，因为香港维园早已经被建制派包咗场做市集。而且当市民行近维园，就是这个这样的日子，分分钟都有可能以国安法之名被逮捕， 以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他在狱中进行了37小时的绝食，并且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守护血与梦的记忆》，作为六四37周年的悼词。大家请听绿豆的声音演绎。
六四屠城37周年，我们的故事未完。周幸彤由绿豆声音演绎。
5月19号那日，我在法庭做完结案陈词，回到监狱，看到新闻报道，韩国星巴克因为以46年前的屠杀作宣传噱头，惹起公愤，集团会长急忙道歉，连行政总裁都被免职。然而在平行时空的我城，不单止烛光有罪，更加是年年有人公然在屠城的忌日、悼念的场所办市集、装喜庆，不羞不惭，没有后果之余，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大额资助。这个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分别。一个失去言论自由的社会，从来不只是失去几篇文章、几场活动，而是往往会连灵魂都丢失。因为伦理生于人心，死于权力，生于选择，死于唯一，生于质疑，死于服从。权力使人腐化是句老掉牙的说话，所以当权力意志渗透一切，成为行事决策的最高准则，社会的堕落亦都无可避免。但反过来讲，要反抗权力的渗透，甚至想将权力收入去笼入面的话，就要从守住做人的底线开始，一步一步地从权力手中夺回人性。打这场官司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要求自己不讲不相信的话，不做不应该做的事，而不去计较有什么成败得失。难吗？但这些不过是普通的人性啊，有哪个天生喜欢讲违心的说话，做违心的事呢？做最真实的自己，本来就是最自然最容易的事。我没什么大志，想象中的乌托邦其实都不过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活得舒畅自在，生活真实一点、容易一点的地方。但过分集中的权力从来就是最扭曲人性的哈哈镜。所以制衡权力，结束专政，无可退让，无从回避。守护六四的记忆，其实就是守护同一条人性的底线。当我们能够按照自己良心所向多走一步，权力的领地就少一分。在六四这一日，请继续去纪念、去记录、去分担、去同行，去做那个更好的亦都更自然的自己吧。在六四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上能够站稳脚跟，我们就能够锻炼出抵御权力腐蚀的抗体，而这种能力才是打破专政轮回、终结权力崇拜最可靠的依仗。今年六四屠城37周年，我继续在狱中进行37小时绝食。请不要忘记，在权力与独裁的光环背后，隐藏着普通人的血和破碎的梦。遗忘正是民主走向衰亡、走向忠告的根源。知己的故事我们已经讲完， 希望大家能接力讲下去，在记忆与改写记忆的抗争，我们的故事未完。
咁听完周幸彤嘅说话啦，我谂大家心里边都会敬佩呢位香港女儿，或者叫做香港民主女神嘅周幸彤啊。而睇翻英国呢一边咧，喺啱啱过去咗嘅星期六，即是5月30日啦，喺雷丁亦都有举行悼念六四37周年嘅集会，与会人士之中，就包括当年任香港区议员的吴兆康，现任是工党的区议员。他在接受绿豆访问的时候讲了这一番说话。
因为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发声不到，在香港也都发声不到。现在我们很多香港人去到海外，无论是移民也好，流亡也好，我哋喺外國喺仲可以發到聲嘅，我覺得我哋有責任，唔係淨係話適應生活、飲飲食食、衣食住行，我哋就應該要用我哋唔好忘記去初衷，要用我哋每一個人用唔同嘅方法承受到，可以最大力咁樣去推動，去發聲。
係嘅，如果人人都好似吳兆康講嘅一樣去做，咁樣中國嘅民主就有望啦。在英港人今晚將會在多地舉行集会，包括伦敦的中国领事馆、雷丁、Sheffield、Birmingham 同埋爱丁堡等地。另外，台湾、加拿大、澳洲等地都有同六四相关的纪念活动。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宗领先世界的诉讼案，轻重的一方是美国佛州政府，而被告的一方竟然是 OpenAI。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奇怪， OpenAI 它又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它只是个法人，那怎样被告法呢？咁有消息就指美国佛州就起诉 OpenAI， 指佢助长犯罪。喺6月1日星期一，美国佛罗里达州检察长乌斯迈尔宣布，佛罗里达州对 OpenAI 同埋佢嘅行政总裁奥尔特曼提起民事诉讼，指控该公司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而且罔顾大众嘅生命。目前佛罗里达州是美国第一个起诉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州。州政府认为该聊天室机械人没有对儿童或者弱势用户提供足够的保护，而且助长了自杀、枪击案和其他犯罪的行为。乌斯迈尔批 OpenAI 为了利益牺牲公众安全。在记者会上，总检察长乌斯迈尔表示，奥特曼和 ChatGPT 为了赢得这场 AI 竞赛，罔顾我们的孩子的安全，而且为了利益而牺牲公共安全。佛罗里达州绝对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我们将追究他们的责任。乌特迈尔还告诉记者，有人因此受到伤害，家长们受到了欺骗，他们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该诉讼寻求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以及一项法院命令，指该公司改变和年轻用户互动的方式。他强调，今日我们要向 OpenAI 发出一个讯息，准备好战斗了，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战斗了。我认为这个是一场意义重大 影响几代人的诉讼，它将带来必要的变革，以保护我们的孩子。此外，佛罗里达州还要求奥特曼作为 OpenAI 公司创办人和行政总裁，需要对其涉嫌对该州居民造成的损害承担个人责任。根据佛罗里达州民事诉讼指出， ChatGPT 的功能专门针对未成年人， OpenAI 利用家庭农场和家庭玉米粉蒸肉生意为主题的营销活动，将 ChatGPT 包装成对佛罗里达州儿童安全有益的工具。诉讼之中提到，该聊天机械人还被宣传为能够执行各种任务，例如创建食谱、修理汽车和制定自我护理计划。不过这些广告就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荒谬甚至虚构的错误资讯。乌特迈尔还指控 OpenAI 危害儿童安全，欺骗家长，让他们相信产品是安全的。他表示该公司会隐藏机械人和儿童的对话记录，而且不允许家长查看这些对话。另外，对于 ChatGPT 涉嫌被用于煽动自杀、枪击和其他犯罪行为，目前州政府正寻求强制该公司设置安全护栏，并提供更多保护机制。OpenAI 就说已经实施未成年保护措施。OpenAI 对此诉讼回应称，公司已经认识到 AI 技术的强大力量，并已采取措施保护用户。目前公司正在与执法部门合作，对诉讼之中提到的事件的报告进行调查。OpenAI 的一位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回复大纪元的时候表示，家庭遭遇的最沉重打击莫过于失去了孩子。我们知道任何语言都无法安慰这种痛苦。 AI 是一项新兴而且强大的技术，我们认为未成年人需要得到充分的保护，因此制定了该行业领先的保护措施和政策。信中还提到，我们还特别在生产过程加入了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体检、年龄预测工具，针对无法确定年龄的用户亦都会采用更安全的体验模式，并且提供给家长管教孩子使用 AI 工具。我们知道这些工作并不能够让一个孩子死而复生，但是我们致力于做好这件事情。 OpenAI 因枪击事件遭到多宗指控。除了民事诉讼之外，佛罗里达州今年四月对 OpenAI 展开了刑事调查，起因是控方认定 ChatGPT 与过去佛州州立大学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有关。目前调查仍然是进行之中。总检察长办公室指出， ChatGPT 向枪手提供了有关何时发动攻击、使用哪类型的枪支弹药以及其他资讯的建议，帮助枪手行凶杀人。针对这件事， OpenAI 否认他的聊天机械人曾怂恿该案件的枪手。该宗枪击案件发生在2025年4月17日的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校园内，共造成两人不幸离世，包括疑犯在内的七人受伤。20岁的疑犯伊拉格将于今年稍后受审。此外，今年2月加拿大亦都发生了一宗大规模的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于4月对 OpenAI 和奥特曼提起了一系列的诉讼。他们指控该公司在袭击发生8个月前就知道枪手正在 ChatGPT 上高策划枪击， 但系就冇即时通报警方。咁睇翻啦，呢件案件真系有啲诡异啊！大家原来日日带喺身边，手机里边就藏咗呢啲魔鬼啊！咁人类设计啲嘢出嚟，系要帮人做嘢啊，定系想攞自己嘅命呢？我话大家就应该思考一下问题嘅本质。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